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轩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大约是四个月之前吧，这个有消息呢报道说，是北韩呢派了11000名的武装人员进入到俄罗斯啊，然后帮着俄罗斯呢一起来打或者是反击作战啊，和这个乌克兰作战。它主要部署在哪儿呢？经过短暂的训练之后呢，它部署在克尔斯克这个地方哈、克斯克这个地方。那么因为这个地方呢是从去年的8月份以来吧，这个乌克兰不是进入到俄罗斯突出这块地方嘛，然后就占领了这个地方，作为日后谈判交换土地的这个一个筹码。所以呢现在这个北韩的士兵呢在那儿和俄罗斯的军人一起并肩作战，和乌克兰人作战。那么据今天的一个消息报道是说，这11000人当中啊，有的报道是说有3000人，有的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说是有4000人已经出现了伤亡情况，那就说明这个部队的伤亡还是数字挺高的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南韩的情报部门是说有迹象显示北韩将要派遣更多的军人去参战去。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呢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在实战当中来提高自己部队的作战能力啊，第二呢就是要让这个部队的装备啊什么的适应现代化战争，包括什么只是无人机的袭击啊等等呢，这些升级啊，适应现代战争的这个战争需要吧。同时当然这么做的话也可以获得在技术上俄罗斯给他们的这个支援也好，给他们的这个帮助也好，所以呢要派更多的人。那么无独有偶，这个在这之前呢，俄罗斯和北韩都没有正式的明确的承认说是有北韩部队进入到俄罗斯，尽管他们也没否认啊。但是在1月9号的时候呢，乌克兰的一支特种部队啊还抓了一名这个北韩的士兵作为俘虏，然后呢从他身上收了一些东西出来，同时也经过这个审讯吧，也了解了一些情况，然后《纽约时报》呢就做了一篇报道，我们就觉得还挺有意思，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分享一下。
对，北韩这个国家呢，它的军队啊是在全世界呢数一数二的，它人口不多，但是它的军队却是有120万叫现役军人，这个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你就可以理解它是处在一种几乎是战争状态当中，
时刻准备作战的，
对，时刻准备作战，所以120万现役军人呢、这是要消耗纳税人或者是国家经济多大的财富啊，对不对？他们的装备啊，他们的吃喝啊等等，要养着呀、这些人，所以这是一个情况。而且他们的训练呢，像我和高宁这一代人呢是非常理解的，可能对于乌克兰人来说，甚至对于俄罗斯的人来说都觉得奇怪，说这些人怎么这样的思维方式。但是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等等这段期间，或者是看过早年的比如说抗美援朝的这些故事的话，你会理解。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在韩战期间，在中国大陆叫抗美援朝啊，这个战争中间呢出现过一个英雄，这个人的名字叫黄继光，这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家喻户晓的，就是在上甘岭，这是在朝鲜的一个高地啊，军事的高地，在这个战争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高地要拿下来，在上甘岭西侧。那么当时呢中国的军队往上冲锋，被上面的美国的机枪手像是割韭菜一样的叭叭叭的就这么成排成排的给打死了。那么这个叫黄继光的21岁的四川士兵呢，他跟另外两个人就爬着往上冲啊，结果呢打掉了几个碉堡，但是最后的那个碉堡打不掉。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叫黄继光的21岁的士兵呢就砰的一下站起来了，他不再趴着了，快跑了几步，当然这个时候已经中枪啊，就用他的身体把那个机枪口给堵住了。
对，
这个事儿呢后来就大肆宣扬。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被俘虏的 北韩的士兵和从一个被打死的北韩的士兵身上搜出来他的日记，我们看出来，哇，到今天了，这黄继光还在朝鲜的军队当中作为烈士在宣传呢。
嗯，
原来在这个日记里，那个被打死的朝鲜士兵你写了说，我要像黄继光那样做一名烈士，我要为伟大的领袖献出自己的生命，我要为了保护我们的祖国而不惜啊贡献我年轻的生命。他去乌克兰怎么保护祖国了？
嗯，
我怎么不太理解，是吧？就是说你看他这个洗脑啊洗得之干净，然后乌克兰的士兵和俄罗斯的士兵看到这些北韩的士兵都是抓耳挠腮啊。
嗯，对，
这怎么，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咱们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打仗的，真的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啊。
对，一开始有人就说了哈，这在西方媒体当中也有说，这个北韩的部队呢基本上叫做没有作战力，首先他们的装备很差，然后呢是个头矮小，同时呢就是对现代战争一点不了解。
我跟你讲，个头矮小啊，给他们找那军装都找不到
啊。对，
哎，找半天找不到适合他们，因为他们必须穿他们的军装嘛。
没错，
对，
没错。所以呢，有一些是外部的观察啊，就是说哦，看这些人，你比如说在日记当中也有反映，他们对战争有总结，每一次战斗完了以后，他有一个战争的总结，他就说一开始去的时候啊，对这个无人机不了解，所以呢，无人机和下面的乌克兰的这个部队啊，在向他们开火的时候，他们就是不怕死啊，他们非常勇敢，作战的时候照样往前冲，就是往前冲。但是你知道这种情况就是造成伤亡就很大嘛。后来他们就知道了，哦，原来遇到无人机的时候我们要解散开来，不能说是一个排一个连的这么往上冲了，要三五小组变成化整为零，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减少这个伤亡率啊。所以呢，你看在战争当中学习的就比较快。这次乌克兰的军队呢也说了，两点就纠正了。第一，他是说这些北韩的士兵，第一是非常勇敢，第二是他们叫做是有很高的军事素养的。所以呢，你看他们的战争，第一是训练有素，第二是叫做组织严密啊，就是有组织性、纪律性。上级说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啊。第三就是装备精良，这个精良呢，据说是比俄罗斯自己部队的装备还要好。是这么个情况啊。尽管他们的伤亡比较惨重，这是因为他毕竟不太了解这新型的现代的这个作战方式，所以他们的战术指挥，他们的这些东西训练尽管是有经验的，但是他不适应现代战争，所以实际上派去这些人到了这个俄罗斯战场当中啊，哎，学习到一些新的这个作战的方式。
对，这些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特点，对于乌克兰的士兵来说，有的时候他们都不忍下手，就什么呢？在他们的作战过程当中，没有撤退这两个字，不许撤退，或者说他们选择不撤退。一般的来说，乌克兰的军队说碰到比较强大的火力的时候，空中的、地面的，俄罗斯的士兵呢，立刻撤退，毫无选择的，立刻啊，毫不犹豫的就撤退了。他说这个北韩士兵啊，尤其是在现在冬天哈，下雪的时候，你看那个雪上一大堆黑点儿，就是那个士兵嘛，对不
对？
就发现凡是那种遇到强大的火力，继续往前冲，硬着头皮往前跑的，一排一排倒下的都是北韩的士兵。
嗯，
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特点就是，他们倒下了以后呢，那些还站着的北韩士兵还去救那些倒下的。
对，
俄罗斯的士兵这一点特别的清楚，就是我这么十个八个往上冲，冲上去有那么三四个倒下了，我能活着的赶紧往回跑。
不管
这北韩的士兵啊，一律去救他那个被打死的，然后同时就又被打死了，因为他回去了嘛。而且这种被打死，有的时候还是被俄罗斯的无人机打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去救这些伤亡的北韩的士兵的时候，那么乌克兰的士兵上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为了炸乌克兰的士兵，俄罗斯的无人机就连那个韩国的就是朝鲜的啊，北韩的一起给炸死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知道这地方有地雷啊，硬往前冲， 噼里啪啦被地雷炸死。过去乌克兰他们的布阵地雷是每15米左右一颗地雷，现在看到北韩士兵这么不怕地雷，他们现在每5米一个，就是这么密集的地雷，你就看那些士兵啊，噼里啪啦往上踩，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特点。然后最后一个大最大的特点，让俄罗斯和乌克兰士兵都不可思议的就是自杀，他们是用什么方法自杀？等一会儿咱们再看。今日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北韩士兵啊，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啊，他们的这个表现，尤其是在1月9号之后呢，有两名士兵啊，在不同的场合呢被俘虏了啊。这两个士兵呢是到目前为止看来这个乌克兰俘虏的唯一的两位啊，因为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些士兵是抱着宁死不肯被活捉的这个信念的啊，所以呢，如果受伤撤走不了的话，他要么就是自己手榴弹拉了以后就爆炸了，所以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留着一颗手榴弹。这个最后的这颗手榴弹啊，它不是杀敌的，它主要是为了炸死自己的啊，所以呢，在这个之前好像没有抓住过任何活的北韩的士兵，所以就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呢，后来就接到一个命令，说是不行，你们在前线啊，无论如何要给我活捉几个北韩的士兵，要证明这个北韩的士兵确实进入到俄乌战场，然后再帮着俄罗斯一起打仗啊。我也不知道那过去的，就是我就没想通，就是那如果要是有3-4千人的死亡和受伤的话，居然这些尸体没有留在战场上啊，没有被乌克兰抓住啊，打扫战场之后拿到啊，
也可
能拿到尸体不就可以证明了吗？
我当然我也知道你这问题，我想也可能就是不是近距离的吧，比如说是在好多里以外用无人机
啊，无人机炸
什么打死的，
也有可能，对，
用火箭呐、啊，用什么导弹什么之类的，用这种打死的。刚才说为什么抓不到活的呢？因为他们最后的一个做法是，我看那个乌克兰这方面的描写。就是用一颗手榴弹呢、啊、放在脖子下面，这个时候呢他受伤了，他躺在那儿等着人来救他，但是等他发现来的是穿着乌克兰军服的军人的时候，因为他们语言不通，按照泽连斯基讲，他是英语不会，俄语不会，就是只会韩国话，就是朝鲜话，而朝鲜话呢后来乌克兰的士兵被迫学了几句，你知道吗？哎，每个人都要学几句，就是看到一个受伤的北朝鲜的士兵的时候，就说：“不要自杀，不要自杀，就要学，就不要杀你自己，就学会这个。”
我来帮你，
我
来帮你，
我是来帮你的，我是来帮你的，给你口热饭吃。但是呢，就发现这些士兵这么做法，是一个手拿着手榴弹放在脖子下面，这肯定都是交好的；另外一个手拉住那个手榴弹的那个栓，就是这个叫等于是不是。试爆的那个这个栓吧，反正哈，
就是弦儿吧，
对对，
拉
住这个弦，你再往前走一步，他砰的一拉，你不能走了，因为你把你也炸死了，就当着你的面，炸那个稀巴烂吧，自己就这么着一个一个哇，然后在那个日记里看着，真的让我们又是觉得非常感动，又觉得有可笑，有这个非常复杂哈。你看这封信，这不是信啊，这个日记，这个人已经死了，他是说伟大的领袖。我呢，满怀着祖国对我的期望奔赴战场，我辜负了党和国家对我的期待，我背叛了党，可见他是有错误的，对不对？他一定是在什么地方犯了一个什么错误。然后呢，我希望用我在战场的表现赎罪，为国家为祖国争光。哎，他为什么把这些话写在日记里啊？那就是说，有朝一日我死了以后，我家人呐、
对，
有光荣啊，这个将来的话拿到我的下地，至少我犯错误了，我背叛了党了，咱从日记看不出他犯的是什么错误，对不对？但是我通过立功可以赎罪，就可见有一些是囚犯还是怎么样，但是囚犯也不可能受到军事训练，不知道他犯的什么错误啊。还有一个人写的是，爸爸妈妈，我很想念你们温暖的怀抱。我现在呢到这儿来打仗，原因是我听了伟大领袖的教导，这就是金正恩嘛。
金正恩，对，
你知道金正恩的讲话， 你从这个日记看到，他们是全背下来了。
对，
在这一段描写这个领袖的讲话，哎，真的让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啊！就是死而无憾呐、啊，哇！
然后从他们的这个日记当中，还看得出来，就是金正恩给他们的叫做新年祝福啊，然后
这全都得背下来。
哎，对，这都是也抄下来的。这个就是说，金正恩不晓得是他们是他们的上级指挥员念的这封信，他们抄下来的呢，还是怎么得到的哈？这个信息怎么得到的？
就是上面传达下来的。
对对对，就说你们这金正恩给他们写的，就是你们经历了令人心碎的牺牲和代价高昂的战斗胜利的喜悦，然后你们许多高尚的战斗经历啊，什么感受无价的这种真诚情谊啊、爱国主义啊之类的东西啊，远离一切都
句句是胡说八道的。
对，一切都远离祖国啊什么的，甚至我不知道能找到什么合适的语言来鼓励你们、感谢你们、奉献和不懈的战斗等等啊，这就是他们抄下来的这些东西。但有一个地方呢，也是有点奇怪哈，就是有一个。就一月九号的时候呢，乌克兰的特种部队得到一个任务，就是说最好在前线啊抓捕一些活的这个士兵啊。
就这样，全世界证明你的军队来了。
对，所以他们还真的就研究了一个，他们因为一直在研究一个八人组成的也是北韩的这样一个战斗小分队吧，然后就研究他们每天的巡逻或者是作战的这个路线。最后他们就制定了一个东西叫埋伏啊，埋伏在那儿呢就要袭击这八个人，结果果然交火之后呢，那些人撤走了，很快就撤走了，可是又留下一个受伤的人，留下这个受伤的人也是手里拿的手榴弹，说你别过来，我马上要爆炸，结果他们就用那个就是他们所学会的这个
灵性的几句
几句话，就说哎，我来帮你，别啊，我帮你包扎伤口啊什么的。最后这个士兵真的没有拉响手榴弹啊，然后呢包装以后呢就被拉到了那个乌克兰这边来了哈、啊、拉到乌克兰这边这个进行什么治疗啊。最后接受询问的时候呢，这个乌克兰的人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在哪儿啊？他摇摇头，他说不知道。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帮着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战斗呢？他也摇摇头，他说他也不知道。